听众朋友们，2022年亚足联女子亚洲杯即将就要到来了。这一届赛事是为2023年的国际足联女子世界杯预选赛在做准备。前六名呢，到时候可以获得世界杯的参赛资格，第七名和第八名会获得世界杯的附加赛资格。对于即将到来的这一场体育盛事，我们有哪些点可以来关注？提前跟大家呢交代一些背景，方便大家在观赛的时候呢更加有体验感。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澳洲足球媒体人李平康先生来给大家点评一下。早上好，平康。
谢老师你好。
首先我们请平康呢给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本届亚足联女子亚洲杯的一些大致情况。
这次的这个亚洲杯呢是在印度进行，从这1月20号开始，还是有12支队伍来参加。这个亚洲杯啊，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就在于是2023年女足世界杯的一个预选赛。对于亚洲的队伍来说，这次亚洲杯还是有五个名额，然后再加上澳大利亚是作为2023年的东道主啊，自动能获得一个名额，所以也就意味着，因为澳大利亚的实力在亚洲杯当中，就是它肯定是在前五名的，所以呢，这次等于是前六名都可以获得世界杯的直接晋级资格，意味着呢，就是说只要你从小组出线，然后四分之一决赛你打进四强，这四个队是直接晋级。而四分之一决赛里边输掉的那四个队呢，就可以再通过两两交叉的这个淘汰赛，赢的也可以晋级。所以说这一次对于这个亚洲的几支传统强队来说呢，应该说晋级世界杯的难度呢非常非常的低，可以说是走个过场。
亚足联女子杯上一届的冠军应该是日本，那应该是算在比较老牌的劲旅当中了。像这个老牌的劲旅有哪几支队伍？近几年有没有比较异军突起的新秀队伍呢？
其实亚洲的女足的格局一直还是比较的固定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相比于男足来说啊，受到一些这个宗教啊文化的这个影响，至少在西亚女足的开展是比较落后的，比较少。所以说相比于男足来说呢，可能真正有实力有竞争力的球队啊，其实就少了一大半。应该说亚洲女足的强队基本上就在东亚这几支，中国、日本、韩国、朝鲜，再加上后来澳大利亚加入亚足联之后，那么澳大利亚队自然也是作为一支世界级强队，自然也是亚洲的一流球队，应该说就这么五支。然后朝鲜队呢，原本应该说也是亚洲一支非常非常强的球队，应该说他的实力是要高于中韩啊，在这个日本和澳大利亚这个层次的。但是因为各种原因吧，朝鲜最近这些年来都已经是无缘各种亚洲和世界大赛，应该是被国际足联有禁赛。所以对于像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来说呢，少了这么一个竞争对手之后，像晋级这个世界杯的难度啊又大大降低了。这次世界杯六个名额里边澳大利亚占了一个，剩下的五个呢，首先中日韩肯定是能拿到的。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还有两个名额。这两个名额来看呢，从过往的两届，就是女足世界杯扩军成24个队以后啊，过往这两届情况来看，泰国队是非常有希望拿到一个资格的。他们在其余这些东南亚球队当中的实力还是比较突出的。另外像越南队啊，这些年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上一届的奥运会的预选赛里边，
他的女子足球
越南队是打到了最后的四强，就是他还是具备一个亚洲可能前六这么一个水平的。与此同时呢，其他的球队呢相对来说啊差距还是比较大的，至少从疫情前的这些比赛来看差距比较大。那么这两年经过这个疫情之后呢，因为相应的各种比赛比较少，所以这一届会不会有什么黑马呢，我可以关注一下。像这个菲律宾应该说呢是在此前他并没有什么太突出的表现，但是今年他刚刚聘请了澳大利亚女足的之前的主教练斯塔西奇呢，这名教练应该说在女足领域里边是非常非常有水平的教练。他在2017年的前后啊，带领澳大利亚女足，当时啊一度是达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层次，在各项赛事里边连续的多次击败巴西啊、美国呀、日本啊这些世界级的强队。只可惜就是那两年没有世界大赛。然后后来呢，斯塔西奇因为和澳洲足总还有澳大利亚女足内部的一些矛盾，不得不下课。但是他在上个赛季啊，在这个男足领域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带领中央海岸水手在这个澳大利亚澳超联赛里边拿到了一个常规赛第三的一个好成绩，非常出色的一名教练。这一次呢，他是去到了这个 菲律宾对、
嗯、
所以说这次亚洲杯上他们能有一个什么表现，我相信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而且他们跟澳大利亚队是在同一个小组、
哎、
跟在小组赛里边有交手、
嗯、你这么一说、特别期待这一次比赛当中的菲律宾队的表现如何，因为换了一个主帅。
对，另外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球队应该就是中华台北。中华台北的女足啊，曾经啊在七八十年代他们具备非常强的实力的，在1977、79和81啊连续三届拿过亚洲杯的冠军。很多人可能想象不到女足亚洲杯的历史上他们是仅次于中国队啊夺冠次数第二多的球队。虽然之后中华台北的女足水平今非昔比，但是呢我觉得这一次亚洲杯有这么多的晋级世界杯的资格的情况下，其实中华台北女足是有机会取得一定突破的。
澳大利亚首场比赛是面对印尼队，刚才提到的传统强队哈，还说你前面提到的可能越南、泰国啊、菲律宾都是很有看点的。刚才你丝毫没有提到印尼女足，那是不是说澳大利亚女足在面对印尼女足，可不可以理解可以没有必要那么紧张？
对，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说，在朝鲜不参加的情况下，在亚洲范围内，其实除了中日韩，其余的球队确实是很难跟他有一个什么真正的竞争。当然了，泰国队在上一届亚洲杯上曾经给澳大利亚队带来过一定的麻烦，但除此之外的球队确实，尤其是像印尼队来说呢，女足开展比较晚，这种情况下球员的能力的差距其实是非常大的。所以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说，我觉得目标肯定，因为澳大利亚队已经直接获得了世界杯的资格了，所以这一次世预赛这个层面上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所以来参加呢目标应该就是冠军。因为小组赛呢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说这个走走过场吧，并不会有什么真正的挑战，更多是一个热身、
可以先在首场比赛当中保留一点实力，不要把体力过早的消耗了。
对，这个人员上啊都可以做出一些
调整。对，那我们澳大利亚女足目前的灵魂人物和她的技术特点给我们介绍一下。
澳大利亚女足呢在去年的东京奥运会上取得了一个历史性的突破，获得了第四名的成绩，历史上第一次打进世界大赛的这个半决赛。比较遗憾的说啊，相比于2017、18年的那个时候，这支澳大利亚女足的核心阵容呢确实出现了一定的状态的下滑。在奥运会之前也是更换了新的主教练，说句实话，澳大利亚队的表现并不像奥运会的成绩那样的亮眼，而且甚至呢在澳大利亚国内应该说呢是受到了很多的质疑，很多人就毫不客气的说这支澳大利亚战术特点并不鲜明，更多的是一种在堆积球星。说到这个球星，其实澳大利亚女足现在有一个王牌人物了，就是当今女足世界里边最好的前锋科尔，效力于切尔西的这个科尔。科尔也是刚入选了年度世界足球小姐前三名的这么一个候选，上这个国际足联年度颁奖，在金球奖评选里边他也是名列前茅。他的这个实力呢不要说在亚洲了啊，全球基本上一对一是没有人能防得了他的。除此之外呢就是其他球员里边，你像这个卡彭特，效力里昂的这个后卫，他也是具备了非常突出的实力。澳大利亚队其实整体来说大部分球员都是在欧洲踢球的，这个主力阵容里边大部分球员、像这个肯尼迪是在曼城，凯特利还有守门员威廉姆斯啊，还有凯特林福德，这都是在阿森纳踢球，包括还有热刺的西蒙，基本上在英超效力的球员非常多，球员个人能力都没有问题，唯一可能要担心的就是现在这个疫情发展都比较迅猛，有可能会出现这个球员在赛前检测比如说出现阳性啊什么的，这样会造成
不确定的因素，
一定程度的对造成一定程度的这种减员，这个可能会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因为这个澳大利亚队的球员在欧洲的太多了，所以这个东西确实很难去保证，这个可能是比较大的一个隐患吧。在这次亚洲杯上，
今天非常感谢平康专业的点评。
好，谢谢。